创世时期的主耶稣啊，创世时期的主耶稣。弟兄姐妹，在预备一个年末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因为我们前几次讲题都是跟主耶稣有关哈，所以我就有一点神的感动，就要讲到关于主耶稣基督。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啊，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怎么跟他赴宴席，那我们也讲到主耶稣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当我们甚至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好像跟主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主耶稣这个几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旧约你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方式叫做 Christ Center，就是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方式。意思就是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可不可以找到主耶稣基督的踪迹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在读经的过程里面呢，惊奇的发现到神早就借着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他在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因为旧约是新约的什么，是一个预备，他这个预备呢，充满了预表，充满了神他在借着不同的事物，让当时的人知道有救主，有一个救赎主他要来。那么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特别是在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盼望弥赛亚要出现。那这样子的盼望已经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寻找到所有旧约里面关于弥赛亚，他要来，他做什么，他是谁，他出生在哪里。那这一些事情其实先知预言里面通通都有讲到。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更进一步的，进入到里面，就是说在很简单的几句，我们好像看过去好像没什么意思，耶稣的家谱好像那么多的人名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们讲到洪水、诺亚，哇，好像是天方夜谭哦。我们讲到刚刚创世的时候，那些人发生的一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在那些人那些事情当中找到耶稣的踪影呢？弟兄姐妹，今天就是先给大家有稍微有一些的看见，稍微有一些的看见，就是说你会惊奇的发现到，就是说原来主耶稣早就在那个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当耶稣复活以后，你会惊奇发现哈，耶稣复活以后，他向两个门徒在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那耶稣跟他讲说：“你们是什么？你们开窍的太晚了。”于是耶稣呢，就从摩西的书上面，还有先知上，凡指着他的，都跟他们讲了。所以耶稣这么一讲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当然很容易看到有主耶稣基督的踪影，但是当读到旧约的时候，啊，有些神学家说：“哎呀，旧约都过去了，不要去读了。”那真的是大错特错。耶稣基督他跟他讲说，耶稣在旧约里面凡指着他的，他都要跟他们讲。那意思是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在旧约当中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创世的时候，主耶稣在哪里？那主耶稣如果是我们的神，那这个神在创世之前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在创世的时候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特别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所谓共同人类祖先的事情，那这些里面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踪迹呢？当我们查看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主耶稣他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那你会惊奇的发现，原来神早就预备了人类救赎的道路。原来主耶稣基督他早就发出一个信息说 I love you， 主耶稣早就发出一个信息说我爱你。 那这个爱是用行动的，那这个行动竟然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做了。那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在创世之前呢，主耶稣基督呢，他已经被杀了。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啊第一章二十节里面就已经有提到了。他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杀，这是被神知道的。这个被神知道，听见是他讲的是 foreordained， 就是说在 before， 在以前就已经先设立好了。那么在启示录十三章第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凡名字没有在创世以来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去拜那个兽。意思是什么？那个其实有些的翻译，他翻译成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所以弟兄姐妹，当启示录第五章出现了一只羔羊，它有七个眼，它有七个。好像是被杀过的，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以一个被杀羔羊的形象出现呢？当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一讲到说，原来他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了，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原来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在还没有创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降世为人，为了我们人的罪，他献上自己，他已经开了一条救赎的道路，他已经知道他将来有一天他要到世界上来被人杀了。那么他事先预备，怎么预备？他就在天上，他就变成了一个羔羊的形象，然后就被杀了。所以有一个被杀的羔羊，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在灵界，在亘古亘古以前，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的圣所，这是保罗所讲的天上的圣所，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多的现在在摩西的会幕里面的那个样式是天上的影子， OK， 是按照天上的样子。这个所以是说天上有一个 sanctuary， 有一个圣所，有一个圣所里面呢，那个献祭的那个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所以在整个的会幕这个制度里面，你来看，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都是在什么？都在预言耶稣要来，耶稣要来，耶稣要来，直到有一天耶稣来了，但是他是在天上，早就先被杀了。耶稣他早就知道，他愿意，好像在创世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好像在开了一个圆桌会议，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我们知道造了人类以后，人类会选择堕落，会走向死亡。耶稣他可能那时候就举手说，我愿意去为他们赎罪。所以在这个在当时还没创造世界，还没有创造人类之先，他就已经说，我要在基督里面拣选他们，我要拣选那些属于我的子民。我创造人类，我要把属血气的跟属灵的要分开来。那么这个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付这个很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因为主耶稣快来了。但我们要明白，整个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方呢，神在基督耶稣拣选我们基督徒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然后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你惊奇的发现保罗他受到神的启示，他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了他造的。 所以你会惊奇的发现，我们信仰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造物者，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像上课在上一个基督论、创造论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样一个很简单的观念，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创造者。那么在箴言书第八章，当你读到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到那个智慧居然是什么？居然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成为他的工，日日夜夜为他所喜爱，他喜爱神住在人中间。你会发现到那个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也惊奇的发现，原来创造完了以后呢，耶稣说我要用我全人的命令要托住万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星球哈，恒常不变，世纪恒常不变，因为有主耶稣这个命令。不然的话，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 OK， 我们应该是越来越乱，对不对？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星球旋转了至少6000年以上，那是按照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最近在2012年啊，事实上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一颗行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看电视或者是看新闻啊 ？Nibiru， 哎，有一颗行星，它是太阳系冥王星后面的有一个。那那颗行星呢？它按照呢，它是它绕着其他的太阳，它有另外一个太阳，但是它也绕着我们的太阳。那现在这个2012年新发现，就是这个行星很可能会撞到地球。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有一些星球会撞到地球，天上的重心会对落。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很害怕那颗行星，因为太靠地球了，所以他们以为玛雅族12月21号的预言是指的那颗行星会掉到地球上面。结果感谢主，没有发生。我在说，所有在世界上的人，他预言哪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那一定错，因为耶稣都不知道，人怎么会知道？所以只要是他说的那一天，那一定不是那一天。感谢主。而是我们大家都说不会是这一天的时候，那反而是那一天。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常常有人讲说世界末日是这一天的话，那保证不是那一天。如果他去在股票市场去 short 的话，你赶快去买进 OK， 保证你不会失误。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知识，对，主耶稣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 OK， 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姐妹，我们在等最后一个 sign。我们如果真正的去读研究圣经的话，所有末世的现象都应验了，除了一个以外，你可以说两个。第一个是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我顺便提一下哈，圣殿还没有建好，圣殿还没有建好。第二，福音还没有传遍万民，所以末日还没有到。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讲说赶快传福音啊，另一方面说、哦、我们传好福音耶稣就来了。有人有一些这种矛盾，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赶快传吧，赶快传福音啊，因为这是救人啊。但是现在在中东的情客，我告诉你，真的中东现在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世界大战。我们真的要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知道最近叙利亚在内斗，对不对？叙利亚那个 opposition 他要求阿萨德要下台。叙利亚刚好就是在以色列隔壁，那是一个回教国家，他自己在内斗。可是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当回教国家内斗的时候，只要他们说我们去打以色列的话，请问所有的回教徒会不会团结起来呢？一定会，因为以色列是他们的公敌，就像当初伊朗跟伊拉克打仗的时候一样嘛，到时候怎么样解决，我们来打以色列好不好？只要以色列提出来，只要以色列跟他们一些有些仇恨，他们可以就暂时放下刀剑，我们一起来打以色列。现在伊拉克，其实伊拉克在内斗的时候，以色列紧不紧张啊？很紧张啊。伊朗呢，伊朗的可恶已经准备好了，一准备好他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建好了我第一个就打以色列，我管你的。所以我们处在这种环境当中，弟兄姐妹，但是神他说了一句话，以色列的国家不会再从我们现在所知道以色列土地再被拔出来，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他定义要这样做。所以每一次当以色列国家，现在这个以色列国家有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很多奇迹啊！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阿拉伯人人数比他多，就是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这一块以色列。为什么？因为神在保护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神祝福的以色列，祝福以色列的神就祝福他，咒诅以色列的神就咒诅他。神说那块地是以色列的，任何人想要去分割那块地就会受到咒诅。我已经准备好一篇道，我要告诉大家，神看顾以色列了。在历世历代，从2000年，公元2000年一直到现在，每一次美国总统，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他提出来要分割以色列土地，美国马上就有一个大自然灾害，而且很多都是突然的，突然之间就来了，屡试不爽。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 table， 神看顾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从创世里面可以看得到，神他是轻慢不得的，他创造这个有他自己的一个道理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一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一直在释放一个爱的信息，他还是爱。好像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就是说好像在诺亚方舟的时候，诺亚传道100年呢，诺亚可以说是世界上传道最不成功的，你可以这样讲，传道100年只传了他自己三个儿子、三个媳妇跟他自己太太8个人才愿意去进方舟，传道100年他没有人愿意进去方舟， no one。但是进去方舟以后，你会惊奇发现到，原来方舟就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我们要特别小心，要特别的注意里面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信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边了。 OK，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 Elohim， Elohim 是复数的，复数的神。然后你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话，那说话那个话是谁呢？那个话就是我们主耶稣。为什么？因为道成肉身嘛，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神说话，那个话那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所以在创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亚当呢，亚当是耶稣的预表，夏娃呢，夏娃是教会的预表。弟兄姐妹，谁先犯罪的？夏娃先犯罪。夏娃从亚当的哪 一个东西变出来的，肋骨。所以你会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当有一个兵丁拿一个枪插入耶稣基督肋旁的时候，这什么意思？也要应验，教会又要从耶稣的肋旁里面生出来。那这个夫妻的亚当跟夏娃是什么？预表主耶稣跟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得到的启示。所以你看到亚当，新的亚当是谁？原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夏娃就是教会的预表。哎，你就知道原来教会会去犯罪哈。教会没有谨守神给他的一个唯一的命令，唯一的戒条，就不要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实。但是生命树就表示什么呢？神要给人生命，但是人去拣选了分别三个树，人去拣选了死亡，所以神就要预备。那只等到神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解决了人的罪性，他要给人有生命树的果子吃，那时候人才能得到永生。所以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里面，我们才看到说，只等到主耶稣给予得胜者有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吃哈。所以为什么生命树那个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以后哈，然后有那个基督伯把守，为什么？因为就不让他们再吃了，不让他们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意义上，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说你不可以再有永远的生命。其实那就是 condemnation， 因为我们人类犯了罪，人都有罪性，只等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来了。所以在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被赶出去的时候，神给他们预备了皮衣啊，皮衣也是一个救赎的代表啊，皮衣就是不是杀牛就是杀羊，但是皮衣能够做成是有他的 sacrifice， 有一个牺牲在那个地方。那么在女人的后裔是主耶稣，是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对于犹太人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女人的后裔是谁呢？这个全世界只有一个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受圣灵感应，玛利亚生下来，女人的后裔，玛利亚生下来。这个玛利亚生下来以后，他要去伤撒旦的头，但是撒旦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被挂的时候呢？他两只手还有两只脚，三根钉子，两只手各一只，各一根钉子，然后第三根呢是把两只脚叠在一起，从那个脚骨当中有一个空隙，那边把它钉下去。所以主耶稣就是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他已经让我们看见了女人的后裔，他要为你我付上代价。那我们再看到亚伯从第四章的时候，很快啊，我相信你们都对这些创世纪里面的故事非常非常的熟悉。在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有两个人，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那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那很妙了，亚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呼气。那个呼气，你本来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spirit， 跟那个灵那个字是很像的，呼气。或是有人翻译成 empty， 因为是呼气嘛，没有空气，没有东西，但其实那个是一个 spirit。 结果呢，属血气的，因为我们该隐他是一个种地的，他是一个得地为业的 possession， 他要去得业了。他这个属血气的，这个要得业的这个人，他把属灵的人杀掉了。所以一直在预表一件事情，属血气的都要逼迫属灵的，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一样，我们属血气的犹太人他们的始祖在当时就把耶稣给杀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那最后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家谱。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有一本书哈，有一个人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我忘了那个书的名字叫什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就从亚当就是家谱，从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念到不知道第几节，反正就是亚当的家谱，他把亚当的家谱通通排列了一次啊。那我在上面有排一下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到很妙。因为当时呢，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都有意义的。亚当本来的意思就是尘土的意思，所以那个是叫做人哈。然后亚当生赛特，赛特就是偿还、代替、设立的意思哈。那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就是软弱必死的人。该男就是得业者哈。马勒列，神是荣耀的，或者是神的称赞。亚列就是降下来、背下来。以诺就是奉献或者是教师。马土沙拉，他死后会带出审判。拉麦是有能力的或是一个推翻者。诺亚就是安息跟安慰。所以呢，那本书上面他讲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神在亚当家谱当中，这个名字当中他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你把这些名字的本身的意思放上去，你再把所有这些家谱的顺序这样读下来的时候，特别当你在读历代记第一章第一节历代记第一章就很多家谱嘛，你看了可能名字就是说，主啊，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神在这个地方它里面的经义是什么，它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原来就那本书哈，他讲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带进去，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就从这个家谱里面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啊。所以我把它翻译在你们的第七点，他说将来有一个新的亚当会代替偿还必死的人类得到神的产业，荣耀的神会谦卑的降世做教师，他来教导我们，他死后会带出审判，但那些在他方舟救赎里的却有能力的安息和安慰保护他们免于死亡。为什么？因为这整个到挪亚的时候，挪亚他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上帝做了一个方舟。那每当我在读方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上帝啊，你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劲，你要拯救人类呢，你就暂时把挪亚一家八口提升到半空中嘛齁。然后呢，你就洪水40天就淹灭就算了嘛，那反正大家都死掉了。然后呢，你就大人的手呢再从云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呗。为什么还要让这个诺亚他花了100年的时间去建方舟，他用手去做，然后呢他要房间要设计好，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为什么上帝要花这么多的时间？他预表的意义，当然我们从前面看了很简单啊，上帝在毁灭在审判的时候，有一个方舟里面的人全部都活了，有一个方舟里面的动物通通都活了，其他的没有在这个保护里面的通通都被灭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审判当中的一个什么，一个恩典，一个怜悯。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一个血淋淋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神的爱在这个里面。这个 Ark，这个方舟本身跟希腊原文的 Ark 跟方舟跟那个约柜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就表示说神的同在。因为那个 Ark 在那个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哇，那个是神圣的不得了，那个是神同在的表现，神就住在那里面。 但是神在 Ark 里面跟所有的人跟动物一起度过那个审判，表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躲避神将来的愤怒，我们可以躲避将来神的审判。但我相信不只有八个人而已， OK。 但是在那个全地当中世界毁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慈爱怜悯在那个里面。但是为什么他要去造这个方舟呢？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神很奇迹式的把他提到半空中毁灭了全世界再放下来，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现在香港有一个团队，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说他找到方舟，那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被全世界的人统统有承认啊，还没有。但是起码呢，如果真的有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面，亚拉拉这个山到现在还是叫亚拉拉，在土耳其境内，起码最近呢，因为气候怎么样 ？warmer 啊，气候变暖了，然后那山上很多那个积雪的东西开始融下，融下来，我相信方舟会出现。但方舟出现的时候，证明有洪水这件事情，证明曾经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叫我们连不信都不行。所以我相信神为什么要让挪亚去造这个方舟，有他的道理在这个地方。他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件事情的确曾经确确实实的发生过。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找出他的经义来，他的经义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躲过神所有的审判。躲过那个审判很可怕的，大水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tsunami 啊，那个日本去年的311啊，记得吧？啊，在很大的一个 tsunami， 那个水冲过来了，啪，原来一片都没什么事情了，那个水一来完全没有了。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 total restore， 还没有。我们最近美国东部 New Jersey 跟那个纽约不是有那个 Hurricane Sandy 吗？到现在还没有了，还早嘞，还有一阵子。他们只是把电力恢复了。我一个朋友在纽约，他说二十几天啊，没有电啊，冻得要命啊，二十几天啊。审判来的时候比这个早更多。所以每一次的自然灾害，每一次都是在神在警告我们，我快来了。弟兄姐妹， make sure 我们是在神的方舟里面。那方舟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很可怕，因为神是很公义的，人犯罪他一定不会放过，但是他又是非常慈爱的，他爱你，他赐下了一个救赎的道路，这个救赎的道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放弃了，如果我们不通过这个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诺亚他也代表耶稣基督，他要带来安息安慰，也就是医治和平安。 OK， 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第八章第四节，他说在整个方舟漂流好久以后呢，他说在7月17号停在亚拉拉山上停住了。圣经上很特别，他要提7月17号。那你知道7月17号是哪一个日子？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本来7月17号变成了正月17号。神在那一天因为要把埃及人从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出来， OK， 那他就把原来的 1月1号变成7月1号，从原来的7月1号变成正月1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当大水消退的时候，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拉山是在7月17号，也就是现在犹太历的正月17号。那么请问正月17号是什么日子？正月是什么日子？正月14号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三天以后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耶稣这个字在希腊文它是888号，它的数字总和是 888， 8表示重新开始。他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世界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很妙的，所以有没有要注意，很多圣经上写的日期都有它的道理在。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日子，全世界重新开始。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在预表一件事情，重新开始。当方舟停在那个地方重新开始的时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复活，带我们人类进入一个重新开始的日子。以前神的约定就在那一天开始完全改变，从旧约带进了新约。我们以前呢守律法我守得要命，好痛苦，但是从现在开始都是欢乐的。感谢主，方舟关门以后洪水就来，所以预表救赎是有实现性的。挪亚传道100年只救了他一家八口，可是其余的人呢虽然没有接受，但是主耶稣基督还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所以呢有些神学家就是说，也许这个也预表我们将来会有第二次的机会，如果你在今生今世没有信耶稣的话。但是绝大部分的神学家说不是啊，绝大部分的神学家说没有这样子的预表，因为只给了洪水之前的人类，因为洪水之前的人类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很不一样。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到洪水以后才有彩虹，洪水以后才有四季昼夜的变化。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为什么在洪水之前人类的寿命可以到八九百岁，我们现在就是120岁，它正的。如果从科学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可以说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相信啊，在当时的地球大气层上面有一层水，水把它包着。那太阳照射的时候呢，把紫外线那些有害的辐射线通通都过滤掉了。也因为太阳的照射，所以你有个 ozone， 有个 O3 臭氧层才会形成。但是当大水淹没的时候呢，圣经上说天上的泉源呢破了一个口，对不对？所以那在上面的水呢就通通就跑到地上来的，所以水不见了。如果在水还没有破之前，当一个在一个居住环境里面，一个水圈一个很大的水圈，这个大气层上面一个很大的水圈，当你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这个里面的地球里面的温度你可以说是很恒温的。你不需要像我们今天冬天很冷它没有四季变化，到哪边去都一样，因为照在那个球里面，你整个的地球里面通通都是好的。所以那时候的居住环境呢很好，那个时候的居住环境也没什么污染。 但是现在又不一样，现在有 4G 哈，现在啊，当然科技进步以后有更多的其他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上帝给他们的环境，生活环境很好。其实上帝给他们只有一个命令，就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众多，遍满地面。但是那个时候洪水来的时候，他们给他的信息，他们没有接受。但是主somehow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所以大部分的神学家就是说，在洪水之前的人有第二次机会，因为耶稣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讲，耶稣基督他借着这个灵去监狱里面哈，去传到那些人。可是呢，我们人现在的人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将来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大部分的神学家说没有，因为圣经上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这样子的启示。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保守一点，把握住我们现今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的应用，第一，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没趣哈，我们要找出里面隐藏的主耶稣他的踪迹在哪里。原来主是这么样子的爱我，他早就预备了这么一条道路，他早就知道我会犯罪得罪上帝，他早就知道我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就是在那些被咒诅，我就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当中。但是他爱我，他愿意为我上十字架，光这一点我就已经快要，我已经招架不住了。就像我们刚刚在唱，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所以当你想到主怎么样为你死的时候，主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引导你，当我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还在那边爱心，还在那边轻声的呼唤回头吧。我觉得神跟我们的关系，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跟他非常关系很好。我们真的在从读经当中，你一定要发现到神是这么样子的爱我，那么你就真的很愿意去爱他。我们对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就是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它当作一个 love letter， 是不是神对你一个情书，他是不是在跟你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很爱你，他很爱我，他没有放弃我们，他没有撇弃我们，他没有让我们孤独，他要将他的安慰平安赐给我们。第二，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敬虔爱主 Godly， 确定我们的信仰，主耶稣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方舟，我们在主的里面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赶快传福音吧，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所有能够接触的人，因为主耶稣他快要来到这个世界，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明年你们会听到一些末世的信息，因为末世实在是快到了，实在是快到了。最后求主耶稣基督开我们的心窍，我们能够确实明白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好不好？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段耶稣基督的劝勉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读经的时候，要有一个耶稣为中心的读经，你在每一段的经文当中能不能找到耶稣的踪迹，因为这是耶稣要求我们的。还要应验，应验的意思是什么？让你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是早就设计好了，早就通过各个旧约的预言，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期所写的书，受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他就是那应许的已经来到了，而且他要做的事情呢，他说了他一定做得到。那么现在我们展望未来，耶稣基督说我要带领你们进入到永生，你相信这句话吗？你要从耶稣基督他的 track record， 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圣经上所对他的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在他出生的时候，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已经预言了，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些的预言还没有实现，就是耶稣基督他第二次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带入审判。但是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进入到他所为你所预备的方舟里面呢？你愿不愿意进入到他的里面说，主我信靠你，因为我知道你爱我，这样子的爱我要，我愿意，我愿意到你的里面。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赶快回到神的里面的保护。神爱你，巴不得你永远在他的怀抱当中，你永远在他的保护里面。真的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能够确实明白我们的圣经，好不好？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也是神，你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主，我们相信每次当我们在旧约或新约圣经里面看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主，我们就会想到你是 part of it， 你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主，我们谢谢你，在很多的地方，你的圣经里面你在对我们说话。主，我们确信你就是我们的神，你是我永远的避难所，你是我敬拜赞美的对象，你也是我所爱的，你也是我所传的。求主给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传福音的心智在我们当中。主，你让我们有心窍被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在旧约里面的脚踪，让我们惊奇的发现原来你处处都在对我们说话。也求主你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吹气，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与你有美好的关系。求你祝福我们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思想主你快要再来了。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求你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2013年，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事业，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主，盼望我们每一位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更加的无论是吃，无论是喝，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主啊，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